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陈。
Hello， 老司机。
刚刚我们看完了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它叫做《千万别抬头》。
其实我看完还蛮开心的，就是开心的点不是里面的内容啦，也可以说是里面的内容。应该怎么讲，就是因为以往以来 Netflix 除了影集之外，他的电影大部分都拍得很烂，是真的烂。除了少数比方说罗马，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冷门的，可是很明显这个 Don't Look Up 就是他是比较有点偏娱乐，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沉重的电影，
幽默
偏幽默。那你知道 Netflix 以前拍这种偏幽默就会很糟，什么再见2020什么什么就很烂，但他这一部就把整个调性融合的我觉得是非常的刚好。而且其实一开始我有点担心，就是通常卡斯越大，就比方你看到那个刚才讲小劳勃道尼，不是那个叫做什么铁达尼号，那个叫做什么
里奥纳多
啊，对，你看到里奥纳多，这个已经烂掉了梗，就不要再讲。就看到里奥纳多他，然后再看到那个珍妮佛
·罗伯斯，
很烂，烂透了。你今天这一集是要挑战听众的极限跟我的极限吗？就是珍妮佛·劳伦斯，然后还有那个提摩西·夏勒梅，你就看到这些这么，就可能老一辈超强的演员，跟最新一代最受人注目的演员，还有那个梅丽·斯翠普。你应该知道那个总统就是梅丽斯翠普吧？
不知道。
然后还有那个美国队长克里斯伊凡，就是其中有一幕不是带到一个人，他在讲说什么，他代表娱乐圈好莱坞，然后他在说什么、其实我觉得不管你需要往上看还是不要往上看，其实那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之间开始要沟通，
不要再争吵了，
很符合演艺圈。好，那个不是重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这个整部片里面所有的卡司都是大的，这样子的电影反而会让我有点紧张，就是因为他会不会把资金全部都给了这些人，然后没有真正把钱花在内容上。像前阵子有一部片叫做《红色追击力》，然后他找那个巨石强森，然后给我嘎豆，然后还有那个谁啊，死侍，他是死侍吗？对，死侍，他们三个演，你就可以很明显感觉到是不是经费都给他们了。那个作品就很烂。
你有看哦？
我看预告片我就生气了。Oh. 有一些作品是你不用看，你看预告片就会知道它就是烂。那个部片就是典型的，连预告片逻辑都不通。看那种片就像是你看在看《玩命关头》一样的概念。好，那个不是重点，反正就是我觉得这部片完全达到我认为它应该有的高度跟期待。可是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嘛，它成本是低的，就是我是说它在整个的不管是特效或者是场景上面一定是不高，可是你看到这些演员就因为钱都花在演员上，花得值得。
对，
每个人都超真实，每个人都演超，尤其那个女总统，其实我觉得她就是在指川普啦，觉得那个整个表现手法太像。然后还有那个里奥纳多，他演的真的太好，就是他会真的让你相信他就是那个科学家。
对，
然后还有他抱歉
太会演了，
尤其他从前面慢慢到迷失，因为其实他整个想要带的就是他最开始的目的是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尽早把它解决掉。
是什么事情要讲？
哦，好，那你讲解一下剧情好了。
你要把这个重责当然交给我，
因为前面都我在讲。
这一个电影呢，它其实是在讲说有一位科学家，就是叫做什么什么博士啊，迪明
Mindy.
哦，明敏迪
Dr. Mindy 哦，随便啊，
就是里奥纳多跟他的学生，就是那个你刚刚说的那个珍妮佛，
对，
他们就一起发现了有一颗彗星。
没有，是他的学生先发现。
哦，对
那个博士只是
啊，对，
只是确认他发现了。
哦，抱歉，我讲错，就是那个珍妮佛
·劳伦斯，
对，那个学生他发现了一颗彗星，所以因此那个彗星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嘛。 然后结果他发现这颗彗星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惊讶，因为他可能以为是他看错或什么，但是他要觉得说是真的，反正他就找他的老师一起讨论。那他老师也确认过后，然后也计算出那个这颗彗星会撞到地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然后因为他们发现说这颗彗星在六个月后就要撞到地球了。
对，你刚刚先讲的没有那么明确，就是在他学生发现，因为那个是以他为命名，然后他很开心，就是哎哇，有一颗彗星要以我为命名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在算他的轨迹，然后就他老师算一算，算一算，发现丢哦，会砸到地球。
谁在乎这个细节？
真的很detail，因为就等于是他们一开始是很开心的，然后是算到一半，忽然发现、啊，挫赛，我们完蛋了。好，你可以再继续讲。
反正他们就发现这颗彗星在不久之后就要撞到地球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担心，想要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但是他们一定是先告知那个总统那一边，就是白宫里面的所有人，就先呈报上级嘛。就他们在要跟总统他们接洽的时候，就会一直遇到说可能总统他在忙其他事情啊，然后都一直不理会他们什么的。其实这一段就有点讽刺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去处理这件事情，他忙着处理另外一桩绯闻，也不是算是绯闻啦，就是他，我记得是有关大法官的事情，就是他要任命一个他以前是情夫吗还是谁，我忘掉了，哦，他要任命一个他以前认识的人，但是那个人争议很多，来当大法官，我记得内容是这个样子，所以根本没有时间鸟这件事，因为会让焦点转移，
然后还在那边庆祝那种生日啊什么，根本没人在乎这颗彗星到底会不会撞到地球，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无奈，就只能一直等，然后等到晚上，结果里面的人就说，欸，今天就是没时间跟你们讨论这件事情，可能明天再来。
这个点讽刺的在于说，其实他根本不相信他讲的是真的，因为这就两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白痴，然后后来跟我讲这件事情，而且没有正装，就是很随性的就这样走进来跟我讲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也不信，他们需要去确认这件事情是真的存在才来弄。而且他其实在讲的东西有一点像是，我觉得有点在讽刺疫情期间的事情，当然现在还在疫情期间，可是当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颗彗星你去看的时候在那个时间点是看不到的，那这个东西像什么病毒，因为你也看不到，但这件事情就是有在发生。
对，
那你就把这个东西换一个想法想，彗星越靠近地球就跟病毒扩散越大有关，所以他就是 OK， 反正我还没影响到我我看不到，我就当作没有这件事情，有更严重的事情要处理，就是我的选举。
对，
那这个是不是跟川普那个时候很像？
对
对，
就
先 deny it， 反正最后我真的必须处理的时候再说嘛。对，然后你继续。
就因为这样子忽视了，导致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我说疫情
对，
后来就是
等一下，我先声明这件事情，我们的意思不是说这跟川普是他的责任，我的意思在讲说，你可以套用到全世界去看这件事情，你懂那意思？我刚刚怕有人超意或者蓝色窗帘说什么，
谁会超意啊？
你说不是中国的问题，是美国？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现在在，不行，我不能讲说不是任何人的问题。如果我这样讲，就很像那个演艺圈那一个，有点恶心。对，就是中国的问题。Fine， 就是中国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美国也没有积极的在处理这件事情。OK， 我觉得也不能讲美国了，就有点像 WHO 那个谭德赛也没有那么去正视这件事情。好，我相信这个可能百灵果那些讲的比我们更好。反正我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跟那个时候的状况很像。好，我们可以继续。
那结果因为他们跟那个总统呈报这件事情之后，他们不把它当做一回事，所以他们打算就是自己上媒体，然后就是告诉众人说有一颗彗星要撞到地球了。结果后来就是在那一场直播秀，那个女主角她就失控了，因为她觉得那个主持人都在嘲讽她讲的话，他们讲的话就是只说彗星要来地球这件事情，他们不当这是一回事，所以他最后暴走，他就觉得，他就直接说什么，反正就是彗星要撞地球，大家都要死了，然后这件事情就直接传开来。
其实他那一段表现的不只是他们没有被重视这件事情，要讲的是那个时候他们不是说什么要经过政治素养的训练，或是媒体的训练。 为什么其实是这个博士跟那个女生没有搞清楚他们来这个直播秀的目的。这种直播秀就是要经过包装，然后把你的文字传递出去，或者你想要表达的东西传递出去，所以其实不是那个 hosting 的人的问题，是那个女生真的没有经过训练。但是她为什么这么生气，是因为她觉得这群人都是白痴，我们都要死了，我们就快要死了，那你们只是没办法亲眼看到，但是他确定我们都要死了。然后他在想说，你怎么还可以用这种讲话的方式？他不是觉得说他在笑他，他在想怎么会有人那么愚蠢，我们都要死了，你懂那个意思吗？虽然他不是因为被笑，他是觉得荒谬，他那一刻傻眼，想说你们对待这个态度。我还以
为他是因为被讥讽然后就不爽。
不是不是不是， 他真的不是因为被讥讽，是他难以置信，就很像是我跟你讲十分钟之后你要被卡车撞了，就你说哇我要被卡车撞了，可是你明确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然后我也都告诉你，但你当作没有这件事情。
哦，
对，所以他其实在意的点是这个，不是说他被嘲笑，被嘲笑就算，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秀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他没有想到哇这么不在乎，原来不这么不是重点。但有可能是我蓝色窗帘啦，但我觉得其实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他是想要呈现这个样子。好，你再继续。
结果后来总统他就为了掩盖说他绯闻的事情，所以他就把彗星要撞地球这件事情决定就是公开出来，就让大家知道说哦真的有这件事情发生，因为他想要借这个炒新闻嘛，
去把那个盖掉，
对，
但
洗掉
中间这个我们就其实不太懂，因为美国两党之间他们的政治操作方式其实我看不懂，我就不多讲。反正一开始他是不希望这件事情影响到他任命大法官，然后后来又希望用这件事情来掩盖掉他的那些争议，因为他要塑造一个 hero。
而且他为了选举吗？
对，美国要派出一个英雄来去把这一颗彗星，你也可以讲陨石，去炸掉。
而且那时候超嘲讽，就是他为了要讲这件事情，就是彗星要撞地球这件事情，他也特别办了那种造势啊，然后还放烟火啊，搞得好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其实并不是。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某部分民主自由社会里面会出现的状况。
什么意思？
比方说这一次的公投，怕就是你一定要把一个东西升级到不是这个 level 的层次，人民才会关心。但是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当你今天就是放羊的孩子嘛，你一直把这种东西升级到一定程度之后，未来可能面对危机没有这么高的状况的时候，你没办法再把它拉高，人民对这件事情的感觉就会下降。比方说，好，我觉得拿台湾这次公投讲有点超意啦，但是我会觉得说你把这个拉到这么 high level 程度，到国安危机，国家怎样怎样怎样，就有点 too much。 我知道这些议题都很重要，但是某部分我觉得跟台湾的身处的环境，地理环境有关，因为我们对面就是有一个鸡巴的国家，所以要干我们，这个是事实。可是有点腻了你知道吗？就是 我以我一个生活在这个岛上面，我讲我最直接的想法，我会觉得说有点腻，就是一直接收到这样的讯息，所有只要有关选举就跟国家安全有关系。 What the fuck， 就 why 就跟国家安全有关在哪里？然后今天我刚好又看到什么立委补选什么东西，就都要拉升到一个层次。 OK fine， 你 完蛋，我讲这句话我真的觉得我要被干。你立法院都已经过半了，少一个不会怎样，没有什么好守住或什么东西。这是我近期，因为我以前很激进，然后我以前是超激进的人，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这样。但我觉得近几年来就这么多东西可以改，没有改，然后什么东西都拉到国家层次，其实会觉得有点烦。然后我觉得这部片就有一点像是我这个 我百分之百保证这绝对是蓝色窗帘，就是我自己觉得。可是我觉得那一段让我想联想到台湾特别多，什么都要拉高到一个层次。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总统跟 Trump 很像，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真的觉得有一种 每次都把格局拉到很大，但实际上有很多该解决问题都不解决。嗯、那讲实在一点嘛，以台湾的状况来讲，哇，趁机塞入政治。以台湾状况来讲，也是两党，然后我们的对手，哦，我想我们的对手表示我很绿耶，反正就是以国民党来讲，他就这么烂。可是 always 两个之间在选举，然后每一次一个再小的议题都会放大到跟国家有关，或者是人民、种族什么的，我就觉得哦，干。到底好内幕就让我想这样，这个主要是
我想讲。就我大概懂你意思，就是可能他们在讲的有些议题其实并不是当前非常重要的议题，然后其他其实你平常就会遇到的东西，他们偏偏不去处理。
对，而且他们你立委过半，立委过半，你看哦，我们这个时间点大概上个礼拜还上上个礼拜 whatever， 就是已经投完公投，你知道一月初又有什么霸场。跟那个什么，那个林靖怡立委什么补选，台中立委补选，跨到全国的城市，I don't give a fuck， 好不好？你知道
不要说年轻人政治人物，
你被我不会讲说骗啦，就你被糊弄久了之后，你真的会对这件事情觉得看了无奈，而且你知道今天就是各个可能民进党的人就开始把。他大头贴换成什么进场守护还是什么，就是林靖怡的靖，然后林场左的场，然后进场什么东西的，我觉得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改变，但是怎么一直都在选举的感觉，你知道吗？就看了会很生气，就让我想到那一幕，就是他们站在那个海边，然后那个就说什么准备宣布就是要去炸毁那个陨石，那一幕就让我觉得哦。
好，你已经提前爆雷了，还没到那边。
OK， fine， 继续。
所以就是那个总统又开始面对这件事情嘛，他就说：“哦，他要开始着手处理，因为他是大家的 hero 嘛。”
他想要当全世界的 hero。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决定说他要做一个动作，就是那叫什么，用一个火箭吗？
就是
射到那个。彗星，然后让它这样偏离，不要直接撞到地球。
没有，它的概念是，就是火箭上面会搭载核弹，然后让它撞到彗星的时候爆炸，然后让它的轨道偏移到其他的星球去，这个样子。
嗯，所以那个博士跟那个学生就非常开心，因为终于有人要好好
终于要解决
这
件事情
了。
就前面弄了那么多 bullshit， 找了那么多媒体宣传，然后。这么多浪费时间，终于好像，而且也并不是因为
希望了，
并不是因为他们这样做让总统感觉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是因为总统需要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的努力并不是有了回报，
是总统为了掩盖他自己的
对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会议，就他说啊、哦，所以你是正式总统就说我很感谢你们，我正视到这个问题。然后就那个女生就 Jennifer Lawrence 就直接问他说：“没有吧？你只是想掩盖选民那种就的那个表情，就我觉得太写实了。”雅尼没有啦，就这个东西太写实，让我真的觉得说，
里面真的讽刺的很到位，
也可以放到台湾身上啦，就很爽。但爽过头之后还能做什么？但那不是重点。但我必须要讲，就是你自己看雅尼嘛。然后你在选举前就然后呢就这样人人买得起房没事，那就是你继续讲，
结果那个火箭搭载那个核弹吧，你是这样讲的，原本是要撞到那个彗星，但结果后来突然那个火箭它就
全部都
转
回
来了，然后全部人就是地上的人民就想说奇怪啊，不是要撞到那个彗星怎么折返了，就后来他们一问之下才知道说是因为有一位自称自己不是生意人的生意人说那一颗彗星上面有一些很重要的物质是可以创造很多很多钱的，直接讲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在发射会议上面总统就说哦，因为准备要塑造一个美国是救世界的英雄的时候忽然跑进一个角色，有点像 Elon Musk， 对，他就进。
我也是想要他、欸。
不要讲，就是以他们这种企业家来，他们不希望被叫做企业家， 有一些比较喜欢叫 entrepreneur， 或者是他喜欢听到自己是科学家或者是什么，
不要说他是
慈善家，对，你不要讲他是为了生意。但是说实话啦，哪一个企业最后不是为了生意，你懂那个意思吗？所以
他们讲那么多就是为了钱呢、啊？他里面不是就是说可以创造一大堆钱，为什么不要？
没有，他们也会把它美化。就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返航，就是因为他们说有另外一个方式，用我们公司创造的那个科技，就是他可以把那些炸掉，同时把那些物质运回来世界。
对，
然后他就是想赚钱，可是他没有明讲，他说这些得来的资源可以让全世界都共同富裕，
而且可以解决饥荒这件事情。
对，所以就变得更冠冕堂皇的一个谎言这样子。那这里其实有一个概念啊，就是你知道手机的里面的元素，你我忘记哪一部片里面有讲到，其实是很稀有的，而且很容易都染上鲜血，因为要采集这些元素都是通常什么，我记得是在刚果吧，还是什么非洲，反正这个我真的蛮南美之类的，他们要去采集这种元素，然后都是很高压、很无人道式的去做采集。那这种元素就是比较稀少嘛，可是，在电影里面他是讲说，那个陨石里面就富含了这种元素，可以让整个世界共同。当然，这个
一听就世界和平，
对，就是个 bullshit 。那这个资源是谁的嘛？很明显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人嘛。反正就是他里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原先用核弹炸毁的计划就没了，就炸离轨道没了，变成说要用他们公司的科技去把它炸的四分五裂，然后带回世界这样子，带回地球啦。
而且这一段我觉得蛮没逻辑的事情是，为什么不要在他发那个火箭前就讲这件事情，他浪费这么多钱，好生气哦。
他这一段就是为了讽刺
的、啊、对啊，就是说哦，花了那么多钱浪费那个人民的钱，然后去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欸，你不要想这个不可能，川普那时候真的在盖墙。欸，
哦，
川普那个时候就真的在盖那个边境的墙，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觉得夸张。
他就是故意讲的啦。
对，就是故意去嘲讽这件事。
所以后来呢，博士跟他的那个学生就积极的想要就是反抗，不要支持他们这个什么什么啊，那个公司叫什么 Base 哦，还是什么？
哦，对对对 ，Base。
只是不要让他做这个计划，就是说你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射上去，然后可以把那个彗星给支离分解什么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很无法想象，而且他们会觉得说生命比较重要，不是那些钱，所以他们不想支持这个计划。那他们就是慢慢的就是透过一些什么，比如说 YouTube 直播吧，就拍一些影片告诉大家说看那个天上，因为他们刚好那一刻发现说可以抬头就看到那颗彗星了，告诉他们说真的人们要很危险了，要开始正视这件事情，然后请他们抬头，所以这个片名才叫做
Don't Look Up。
不，要 look up， 但是他取另外一个名字啊，因为相反过来，如果跟博士他们这个团体的相反，就是那个总统他们倡议的那个 slogan 就是 don't look up， 就刚好跟他们相反就对了。
在这里其实中间我还要补充，就是里奥纳多饰演的那个角色中间其实也有迷失在名跟利之间，因为他从一个从来没有人会 care 的一个博士变成到说全世界最性感的博士，因为他讲出这个末日论，然后每次讲都有点就比较幽默一点，可是那个女生就是因为她真的觉得太荒谬，所以从头到尾都反抗，所以她被消失了，就是她真的就被消失了。然后是后来那个博士越想越不对劲，就是来了，让我们来讲讲我们的高端，就是比方说啦，中间有一个东西是需要再去做检测的。
哦哦，那是在
没有，那当然不是，可是我在想说可以超译啦，超译一下，就有点像说你需要更多的背书才可以实行这个计划，就那个贝斯工、
那个、对对
对
对
对对。然后他一开始其实是支持，因为我被任命为首席研究家科学家，所以我有这个 title，或许我有讲话的权利，但他后来慢慢发现，哎、欸，奇怪，反对贝斯计划都被踢掉了。然后他后来自己 去看说为什么你都没有其他的证明，或是没有说去试到底这件事情可行性是多少，然后没有其他公司或是没有其他第三方公证去看你的可行性，就是你都不愿意做，你就说我可以，这件事情没有问题。我还是怕我刚刚讲高端那个，哎，我打高端，反正就是这件事情，
这人好矛盾、
没办法嘛，因为好，那个等一下再讲。所以后来那个博士的导火线是他认为说，你这个应该要有个第三方的机构去证实这件事情的可行性是多少，但真的没有，所以他又在当初的让他走红的那个节目上终于爆气。那他爆气的那一段其实就是老陈最喜欢的，你可以讲你喜欢点什么。想也知道，因为里奥纳多演技太好。
我那一段其实我有点热泪盈眶，哎、欸，这样讲是有点浮夸。
浮夸，因为你并没有。
我有。
你有热泪盈眶吗？
有。
OK， 那你讲。
就是他真的太会演了啦。
不是你感动的点是
什么？他真的好像那个博士、喔，就是有一种你明明就已经看清楚这个世界，但是旁人永远都不相信你的话的那种绝望的感觉是什么？我看到的是这样子，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有一种理智线直接断掉，因为有点失去理智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哦，很能感同身受。
好，除了这一段，其实还有一个中间我觉得蛮重要，因为这部片其实它带出议题很大，那同时也跟我们前阵子整个世界遇到的状况有关。在美国就分成两派嘛，就是一个叫做 look up， 一个是 don't look up，只是两派在斗争。那其实你套到疫情里面，就是他相信真的病毒这么严重跟不相信病毒这么严重。然后他中间有拍到什么 challenge， 就是你还记得在疫情期间有人为了要证明病毒是假的，是政府为了监控人民在疫苗里面加了什么监测器，政府为了监控人民所以做了疫苗，然后疫苗里面有监测器，所以他们坚持不打，然后为了去证实这个病毒是假的，他们去在飞机上去填马桶盖，就是别人上完厕所去填马桶盖，然后那个挑战叫做什么填马桶什么挑战之类的，
有这种东西哦，
有，然后拍成抖音上传，然后就那一阵子就超多这样子的影片。然后另外一派就是说戴口罩打疫苗病毒是真的，待在家里封城就封城，那时候是两派在对战。当然台湾因为讲实在话啦，台湾蛮好的，某部分是因为我们奴性强，就是虽然我们是民主自由应该在亚洲算是第一名，我可以很肯定的这样讲，可是台湾人奴性真的蛮强的，就是
你看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对，柯文哲都比中指不要出门这样，就是你就会乖乖听，但是在国外不可能，因为他们是一个自由放在自己心里面，他们自由核心价值很强，然后加上国外真的白痴也是蛮多的，就是你能想象台湾就是普遍知识程度在比方说50好了，就100加0 50嘛，那美国就是100跟0的差距，对，所以他们就是会发生像是 TikTok 上面会有在那边舔马桶盖、啊、或者说直接去舔别人的手什么之类的这种活动来证实病毒不存在，然后、啊、反正那个时候就发生很多严重的新闻、啊、就有人舔完之后过没多久就死了嘛，对，他就说什么我真的很后悔，不要像我做这样的挑战，那个时候这个新闻是很多的，所以他主要在呈现的是那时候真实世界这个里面，所以我看到那个为什么我会会心一笑，因为他那时候不是就什么很多挑战不要往上看挑战或者什么什么往上看挑战之类的，他就是在讲那个时间段在抖音上面的状况。而且最荒谬的事情是不要忘记在疫情期间川普的 FB 跟 Twitter 我记得是被 ban 掉嘛，你能想象美国总统没办法发文吗？
不行，
我们当下那个时间段因为他讲了太多干话，你会觉得很理所当然被 ban 掉，可是你现在过了这么久回去看这件事情，欸，美国总统被美国企业 ban 掉，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聊，
拜拜。